好，我们可以继续上课，不然讲不完哦。来，我们请看167页。刚刚是讲，上面的一段呢，是解释由缘起无性，动彻空无我的思想。那现在刮胡山开始呢，是要跟我们解释一缘起无我，贯彻三印啊，无常与常的观测，所以这个常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哈，就涅槃呐，无常跟涅槃的观测呢，就在这缘起的空无我中建立。按照上面来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没有真实性，所以生而不起有见，灭而不起无见，生灭都只是缘起本空。所以，我们凡事不管是设法也好，看到它的生灭，不会随着它起有见无见。那我们的心心所法也一样，我们生什么心心所法都好。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感受也一样啊，等等，这一种能够如实看到生灭法，就是明白什么叫缘起本空啊。那如果说，自己升起的那个心就很直取那个感受啊，认为它就是不会消失，它是很真实，那这种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明白什么叫缘起本空啊。好，再来，缘起法的归于灭。说它是空，这不是因缘离散才是灭才是空，就是法的此无故彼无呢，不是因为它消散了，必不得已而说它是灭，说它是空。导师说，深一层来讲呢，不是，是因为呢，当诸法升起的时候，存在的时候，因为它了无自性可得，所以呢，如幻如化，空即灭。就是当体即空，是从呢法还存在、还升起因缘具足的当下呢，明白它是无自性，那这样子呢，才是真正是即灭的一个特性啊，深刻的特性。从无我而深入到本性本即灭，本性不生不灭，就在这缘起的生灭无常中去看出来的，就是这一种缘起的。空啊，或者是无我的空性啊，不生不灭啊。它虽然是此无故彼无才能够显出。不过，导师说，真正比较深刻的是，在它还存在、还升起的时候，因为它了无自性，所以它就是空即灭。那这一种即灭或者是空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呢，不需要离开这个，等它灭过后呢，或者是。不存在了才能够看得出来啊，或者是呢，它是灭无过后的一个另外一个单独的一个实体的境界，这个都不对啊。导师说，应该是在这个不生不灭啊，没有离开这个生灭无常法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啊，不是因为离开了生灭才有不生不灭啊，而是呢，在这个生灭当中。就能够看得到它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因为在生灭法的过程里面，它是因缘和合嘛，此有故彼有嘛。因缘消散的时候，此无故彼无，涅槃就显示了。或者是呢，因缘和合的法当体，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呢就没有实体可言嘛，没有实体可言，它就是本身就是即灭性。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谈它不生不灭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生灭的无常现象来谈不生不灭啊。那怎么贯通呢？下面有三个圈圈，生灭无常，所以呢它是空无我，空无我，所以它是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即是生灭无常。那就是我上一堂课画的表了哈，就是无常。就是生灭嘛，还有涅槃不生不灭，中间透过什么呢？空或者是无我来观测，那这个空或者是无我啊，就是缘起法 本性空啊，就观测三蕴。到这里应该可以了吧？啊，因为导师都其实在重复那些重点而已啦，哈、啊，嗯。我们来继续看，一分学者的误会，以为涅槃是要除灭什么，如海中的波浪熄灭才能得到平静。因此常无常，就是涅槃啊，或者是有为啊，生灭或不生灭，对立而不能统一。对于缘起法的流转幻灭也达成两结啊。那这个我们刚刚看那个补充资料呢，导师已经有给我们分析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小节啊，最后要从缘起无我的深意去了解，才能够会通三蕴哈。所以深意呢，大家要圈起来。法的升起是幻化而起，就法的生啊，因为它是缘起和合嘛，它是如幻如化。灭呢，也是幻化而灭，生灭无常，本来即灭啊。那佛弟子的正得涅槃，不过是显出诸法的实相而已哦，他并不是离开这个生灭去求另外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好，没有，它只是显示诸法原来的面貌、空寂性、诸法的实相性，还它本来如是的面貌。所以三法印哪里是隔别对立而不能够贯通，他们的彼此的关系是很明显的，老实说是很一致的啊，绝对没有矛盾的。好，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小标题，168页啊。三法印即是一法印啊，导师不断的重复在讲这个主题哦。平常说小乘三法印，大乘一时相应，似乎是如此，但是并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在龙树的论里面呢、啊，都有说哈，声闻多说无我啦，或者是多说三法印，大乘呢多说空，或者是多说一法印，那这个都是偏重不同啦。实际上无我或者是空啊，他们是相通的，我没有引出来，其实他应该有一段文啊，就是声闻多说无我，大乘呢多说空啦，那其实这两者呢是可以一致的啊，空跟无我、啊、是可以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假如有拿楼下院长的新的那本讲义哈，控制探究，你们有请吗？有哈、哦，有一些可能不敢请，是不是啊？啊，手很深就不要请这样。那本书很好，以前我在学院。院长有叫我开过一次、啊、所以 有对里面的内容、啊、有稍微有一点了解。其中空之探究呢，它最主要就是研究这个空啦。这个空有时候是修行的过程，有时候是结果，刚刚已经讲过对不对？但是在阿含经空三昧、啊、三昧有很多种嘛，四种三昧嘛，对不对？空三昧、无量三昧、无所有三昧，还有呢无相三昧，四种啊，四种心解脱或者四种三昧。其中空三昧呢，它的内涵啊怎么修，他说就是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空三昧的修法。无我跟无我所是空三昧的修法。那我刚刚有一个注脚、啊、我引了舍利弗啊，舍利弗就是修空三昧的立根者。舍利弗智慧第一，他是修空三昧的，在孔子探究那边导师有引出来。他怎么修呢？很好玩哦。我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啊，我们一起去讲孔子探究嘛，最近啊，那刚好呢那个就是那个圆融法师啦啊，他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天真的答案啊，他突然讲出来，让我印象很新鲜，你知道吗？ 因为在阿含经谈到舍利弗修空三昧呢，它的内容就是说，舍利弗到去托钵啊，眼见色啊，就不取相，不执着啊，就是如实知啊，如实见，就是守护根门呐、啊，六根如实知见，就是所有的这种现象啊。那这个是修空三昧，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眼见色的时候没有一个常热我净，或者有一个自性见，所以在眼见色的当中，它是有无我的正见在里头啊。那这一个就可以属于空三昧啊。那它的方法呢，都是六根对六境这样子来修的哦。它都是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啦，六根对六境来修的啊，就是在这当中我们要有无我的正见。这个就叫做空三昧。那看了这部经，你知道圆融法师怎么说吗？他说，一般我们在修打坐、哦、修止观，是不是都结跏趺坐、啊、正身而坐，对不对？但是这个舍利弗修的空三昧、哦、他修的这个总三昧啊，他是要张开眼睛来修的，你知道吗？他不是闭着眼睛修，他是张开眼睛来修。我说，这个譬喻很好。他这个说明啊，因为这部经确实是这样子的哦。舍利弗哦，他的修行哦是行住坐卧的，他不是只有坐的而已的，行住坐卧都有的，这个才叫空三昧。那平常我们练习那一种，其实都当然了，因为我们没有舍利弗那么立根嘛，对不对啊？那当然还是要闭上眼睛，否则我们都不专心啊，怎么张开眼睛啊？哦，张开眼睛就不专心了。动中禅哦，对对对，动中禅呐、啊、哈、哦，那个泰国的哈、哦，动中禅啊、哦，你有做过啊？哦，泰国。基本上泰国很多的修行方法都是这样，就是他们就是行住坐卧的啦，他们不会比较强调在坐而已啊。所以那个洞中禅就是泰国的啦，哈，龙波禅师。好，那其实阿含经都有蛮多这样子的修行方法啦，哈，只是我们比较少人去练习跟学习而已。那所以空跟无我啊，啊，导师在空之探就有说，其实他们两者是相关的啊，所以就可以补充我们这里。那声闻多说三法印，大乘多说一法印啊，那不过是多说而已，不是不说啦哈、啊。比如说声闻阿含没有说一法印吗？有啊，他就是说空相应缘起啊，对不对？他有啊，只是比较少，他谈到彼此的关系、哦、比较少。那佛法本无大小，佛法的真理并没有两样，也不应该有两样、啊、就是佛法只有一个、啊、那这个是 很有趣的问题哈、啊。我们来看注脚二十，注脚二十啊，挂虎一，挂虎一啊，《大智度论》卷十第四行，第四行，佛法无大小啊，无大无小，无内无外，一切皆得修行。譬如服药以除病为主，不择贵贱大小。这个大家赞同吧？啊，所以你看龙树的譬喻哈、哦，非常好啊。你不管你修什么大乘经、小乘经都好。除我们的烦恼啊为主，这个才是最重要啊！你坐禅也好，你行禅也好，你卧禅也好，都是对这烦恼为主啦啊！不要忘了本啊！哈、啊，在那些技巧上，在那边比大小，这个都没有意义。再来，刮胡二《大智度论》卷一百这一句也很好哈、啊，他说佛法皆是一种一味。哪一种味呢？他说是苦尽解脱味，就是苦啊，苦边嘛，啊，苦受就是没有了，啊，苦到尽头了， 啊，就解脱啦，解脱的位。他说这种解脱位啊，又可以分成两种，一个呢是但自为身啊，就类似声闻啊，但自为身，自己的身啊。第二呢是兼为一切众生啊，所以虽然大家都是同样证得的法，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稍微有这样子的分别啦啊，嗯。那这个大家要知道了哈，嗯，好，所以佛法真理没有什么两样哈。那首先本文呢，回到本文，导师先给我们再重复的说明哈。站在法相上来说，啊，世俗地来说，三法应是可以差别说的啊。无常就是诸法延续性、念念生灭的变异，称为无常。无我呢，就是相互依存，啊，一个是恒观，一个是宿观，啊，彼此相关，没有自体，没有自性，称为无我。无常无我的观察，离一切细论，深彻到法性的极灭，这个就称为涅槃。站在世俗法相来说，三者的定义内涵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但是彼此它是有先后次第可以证入的啊，如《杂含经》270经提到，无常想能够建立无我，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啊。所以无常、无我、涅槃，它三者是相顺的。好，我们请看169。刚刚那一个是差别说啊，那这一个呢，从真正得到这一种无我的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是从胜利地来说，或者是从空性上来说啊，这一段呢是从空性上来说。导师说，假如我们能够证得无我的智慧，体证涅槃，从无我的自证空寂当中，就能够通达三印，不外乎同意法性的内涵。那接下来 ABC 哈，我重复的看呢，才发现其实导师，他用词稍微不同，但实际上呢，他三法印哈在这里呢，他都分成四相，还有法性，所以我在黑板上有写给大家哈，就是无常可以分成四相的，还有法性，法性就是理啦，啊，事理无碍就是事跟理，无常有事跟理，无我也有事跟理。涅槃也有事跟理，那到底是哪里事哪里理呢？我现在跟大家讲，你要写快一点哦，你写在旁边哈。A， 由于法的本性空，随缘生灭而现为无常相。这个相，这种相呢，就是事相啊，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肉眼看得到的世俗地事相。如实有不空，那生的就不会灭，灭的就不能生，没有变异可说，就不成其为无常啊。所以无常就无有常性，这个大家理解了哈。在思想上，它本来就是会成住坏空，生住异灭，才叫无常啊。这个是它定义跟内涵。这个是思想。接下来第三行呢，这个是他说从这种生灭无常相当中。如果能够从法性上来说，就是从理上来看呢，无常就是无有常性，事相所以有变异可能的理则，就是理性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上面是事相，下面是法性啊，或者是下面是理性，无我，无我也是这样哦，无我第一行，彼此相依相成，一切众缘和合的假有，没有自存体。这个是事相，接下来，所以从法性说，这个法性呢就是理相，无我就是无有我性，无我性，那现象当然就是相互依存的啦。涅槃也一样哦，涅槃他说相续的、和合的、有情生死，所以相续的是指什么？无常。和合呢无我啊的有情生死，如果能够得到无我的智慧，就解脱证涅槃。 涅槃的不生不灭，从事相上来说，哎，这一段它就有分啦，啊，有分事相上跟法相上来说。从事相上来说，涅槃呢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消散过程而成立。所以涅槃啊，它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过程啊，才能够成立这样子的一个涅槃的境界啊，就是贪嗔痴永净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在事相上的消散过程而成立。所以我才说了知流转跟幻灭，他还不是，他还没有讲到真正涅槃的内涵，他要这个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过程过后了，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三毒永尽呢，那个才是真正的涅槃。哦，这个是从事相上来说。从法性上来说呢，并不是因为法的消散才显示涅槃，不是。从法的本性或者理相上来说呢，诸法存在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它本来就是无有自性，没有自性可得，所以呢，它本来的特性就是空寂，本来的特性就是涅槃。所以涅槃无生性，实际上就是可以让众生实现寂静涅槃。所以从三法印来看呢，实际上它可以分成事相跟理性这两个层面啊。那我们纯粹了解事相的三法印呢，这个就是前面嘛，挂虎一那个嘛，对不对？从缘起的法相说是可以差别的。但是如果了解事相跟理性一体的话呢，那就是圣意了。这样明白吗？啊，嗯，好，我们继续看。无常性、无我性、无生灭性啊，或者称为无生性，那它都同一个空性。所以我刚刚有写给大家嘛，哈，空性或者是无自性，那个性呢，主要是这没有这三个性啊，常性、我性、生灭性，有没有啊？那慧得佛法的宗旨啊，三法印就是三解脱门，然后能够呢触证世尊的正觉。接下来就是一个小结了哈，三法印是同一空性的意象，真理并没有两样，否则执着无我、执着无常、堕落断灭，哪里可以称为法印？所以真正的无常跟无我啊，还是要透过缘起、哦、或者是空性来理解，才不会落入呢断灭、啊、或者是常这样的问题、嗯、佛为一般的根性，大多数说无常无我次第引入涅槃、啊、就是三法印次第学次第证一般的根性。但是如果是对于立根的加瞻言呢，就直视涅槃不落有无两边，声闻的弟子多依一般的次第、哦、所以声闻称多说三法印，就好像我们前一个章节嘛、哦、大家可以翻一下嘛，163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声闻多说三法印呢，次第门呢，你看163、哦，163本文哦，倒数第三行，完备的三法印，依声闻常道来说，先观无常，由无常观无我，由无我证涅槃，为修行的次第过程，有没有？一般的声闻的次第呢，都是如此的啦、嗯、好，我们回到169倒数第二行，那大乘呢是属于少数立根的，所以哈、哦，我们假如不是很立根，可能在古代哈、哦、要属于大乘都难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可以看注脚了哈。大乘本是少数立根者哈，在悟得无生忍过后，就是一般声闻弟子以为究竟的境界啊。不以为究竟，还要悲愿利他、啊、然后完成就是方便道度化众生而成佛、 从无声的生物出发，测见三法印的一贯性。统一空性的意象啊，这才弘扬真空，所一切皆空，是究竟了义。好，请看170。拘泥以名相的传统学者，就是指一些部派的论师啦，哈。信受三法印而不信受一法印，但是呢，久而久之，一些大乘的学者啊，又数典忘祖啊，就是又忘记了释迦佛的本怀，自以为一法印就好了，不生不灭就好了，而轻视三法印，说人家是顿根啊，那这样子其实都是没有中道。所以导师的结论说，应该要向龙树菩萨看齐。龙树菩萨的中观学贯彻了三印还有一印啊。那这一段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你现在再来看一次，你就会很清楚了。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皆属因缘，无有自在，就是无有自性嘛啊，就是无法主宰。没有主宰性，所以是无我。无常、无我、无相，心不执着，不执着，当体就是涅槃。那有为法，当然也包含色法了啊，或者是名法啊。那这里龙树举色法，色法就是我们的物质啊，念念生灭，就明白它是空。空即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空啊，实际上就是无我啦，在这里就是无我啊，哈，无我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跟生灭啊，其实是一，是可以贯通的，说有广略而已啊。这真是直探佛法甘心的明论，嗯。我们现在就是每个礼拜六学习这一个佛法的。甘心明论啊，嗯，所以大家要用心一点啊，嗯。好，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慢慢看这个补充讲义。最后这个是实在太重要了啊！我先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那个，嗯，好，我们看完这个解脱道论，再来回来看补充讲义第二页那个总表了哈，最后才看那个总表。我们先看解脱道论第三补充讲义第三页，解脱道论的修会次第。其实导师介绍这个解脱道论呢，就是一般南传解脱的修行次第，它跟清净道论呢是很吻合的，只是汉译的只有解脱道论大藏经里面，但是现在的近代呢有把清净道论翻译过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解脱道论。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有很好的解释啊。这里讲得很细哦，我这样讲过哦，你们如果记得到就记啦哈，写得到就写，尽量写啦哈。解脱道论纯粹是依修行的过程界定会次第而组织。所以解脱道论啊，大家假如要知道戒定慧怎么修，可以看清净道论，也可以去看解脱道论，它整部论就是讲戒定慧的哦，讲。那在说明在会最后的时候，会的观察的时候啊，解脱道论啊，导师说他有谈到顿现观见灭得道的问题。大家还记得那个见道有两种吗？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对不对？见道呢有两种啊，部派里面呢、啊，一个叫顿，一个叫见现观，见次的一个呢叫顿现观。啊，见现观哈、啊，见现观。那一个是顿现观， 见道的时候啊，我们见法的时候，见道的时候，有可以分成这两类。那现在这里解脱道论呢，是属于顿现观这样。顿现观见灭得到的问题啊，见灭就是灭谛啦，灭谛四谛的灭谛啊，见灭得到啊。那这个大家先不管了哈，我们来看修慧的次第。修慧的次第，这里第三行，首先他跟我们介绍说，应该要先观察运处界，得到观善巧慧啊，这个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呢，他就说，接着论说啊，观察色无常、苦，还有无我，就是对于运处界的诸法做无常、苦、无我的广泛观察，精于根本佛教。到这里可以吗？那其实呢，在观善巧慧的地方啊，第三行啊，前面哦，它其实是观自相啊，认识运是什么，处是什么，界是什么啊，好好的了解它的自相。那要观察这种五蕴啊，无常、苦、无我啊，是什么相？共相啊。所以后面哦，第三行后面哦，观察色无常、苦、无我，这个就观共相了。先观自相，再观共相。好，我们进入第二段，这个是第一个步骤哦，啊，没有一个前提而已哦。接下来要教我们第一个步骤。其次，他对于无常等下了这样的定义：于形色无常是灭意，苦不意，无我不始意。对于运处界一切法，依无常、苦、无我广泛观察，就能够对治什么呢？三种颠倒见：常、乐、我。为什么呢？常就是用无常来对治嘛，乐就是用苦来对治嘛，我呢就用无我来对治嘛，这样了解吗？啊，内心安住于什么呢？无相、无愿、空界这三者啊，他把无常、苦、无我，还有无相、无愿、空界配合起来，就成为无相意，无常意是无相。苦意是无愿，无我意是空界。这种观察叫做分别智，这个是后面大家挂糊，这个是第一步的第一步骤的观察，第一个步骤的观察就是在于这个运处界当中啊，五运六处六界当中呢，了知它是这个无常、苦、无我啊。因为了解这三者呢，能够让我们进入无相、无愿、空。进一步起诸行分别智。什么叫诸行分别智呢？接下来要解释哈，观缘起的起灭，就起灭就是生灭啦，起灭那个起就是生，侧重在无常意。缘起是指有情生死流转的当体，所以经中说缘起啊，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都是重视生灭无常意。所以阿含经谈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是着重生灭无常意的哦，啊，生灭嘛，啊，那论接下去说。一切诸行以起初边成分别，以灭后边成分别。这个起哈，它全部都是生啦。这个起大家把它圈起来，起跟灭啊圈起来，它就是生灭生灭这样啦。然后到最后面呢，他说，哎，我们把它念完好了。以起初边成集集，以灭后边成集集。请问大家了不了解啊？可以哈，嗯，我是不太了解哦， 我等一下要看导师的白话，我才了解呢。那论还说，以起出边，那以起从起无出，以灭从灭无后，有没有？是故起灭智，就是生灭智啊，成诸行分别智啊。这个是论的哈，我们直接看导师的白话。对于缘起的生灭分别观察，得到了善巧识啊，这个是关键的哈。从流转门见到事由行而来，了知事是无常苦无我，当下就是寂灭。所以你看哦，解脱道论这里呢，他叫我们观察缘起啊，他毗婆舍那关呢，当我们了知这些共相第一个步骤过后啊，他开始要教我们进入缘起观了。缘起观呢，他就是要从流转门先下手。流转门呢，我们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三个连结，还记得吗？南传第一个连结呢，就是行跟识，对不对？第二个连结呢是受跟爱，第三个连结呢有跟生，还记不记得哦？你看那个图表就知道了哈，三连结的地方，第一个连结就是行跟识啊。那所以你看解脱道论这里哦，他就用第一个连结啊，他说假如我们知道说是啊，无明行识，那个识呢是由行而来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这个识啊，实际上它也是无常苦无我，当下就是寂灭。幻灭门呢，由于行的灭，识也跟着灭，这也可见的识是寂灭的啊，流转跟幻灭。所以不论是缘起的生或者是灭，都可以通达它是寂灭。到这里啊，就是我想就是观生灭，由生灭呢通达它是寂灭啊，不生不灭，这个 OK。 接下来他说，同时法从缘生，没有本有的初相，法法归灭，没有常住的后相。就是法因缘生啊，没有本有的初相，就是知道它因缘生，所以不会执着它是实有的，或者是不会落入无见，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对不对？此有故彼有嘛。法法归灭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呢，它不是落入一个常的后相啊，也不是落入一个断灭。这些都是在发挥甚意空经的思想啊。甚意空经就是我们杂含的335经，就是数数法跟第一意空法那一部经。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大家记得吗？衍生时无有来处，就是法啊，你看眼见色，我们能够见到这种色啊，跟境产生色呢，都是因缘和合的法啊、哦，所以它没有本有的初相，不是说哎有一个什么实在的自信，让我眼睛去看到色尘啊，或者有一个外实在的外层让我见到，没有。灭时无有去处，法法归灭，所以没有常住的后相。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啊，都是无自性，都是因缘而已啊。从广泛的无常苦无我的观察，缩小范围，专门观察生灭无际。就是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都是没有际的啊，没有一个边际。这是第二步的观察。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观察缘起啊，当我们缩小范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十二缘起我们前面看过很多类嘛，对不对？比如说他这里举的就是无明行识，对不对？他到这里他说他举了行跟识来谈嘛，对不对？ 假如有形它就有事，所以这个事呢它不是常在的，它是要有这个形的造作呢才有这个事、哦、所以知道形是无常苦无我，那形灭呢故事也就灭、哦、此灭此无故彼无、哦、所以也就知道呢其实事的产生也是形的灭去呢是也不可能产生、哦、也不可能存在，所以说缩小范围观察法的生灭无际呢，实际上你把这个看看用生灭来看的话、啊、都可以了、啊、怎么看呢，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样咯。所以缩小范围在观察缘起、啊、你可以用一段来观察也可以，在南传这个就是第一个连结嘛，对不对，或者是呢从受到爱第二个连结也可以，你要用这个观生灭，生跟灭也可以，也可以在这当中看到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也可以这样、哦、然后第三个连结是什么，有跟生嘛、哦、这样、哦、所以在缘起当中怎么看生命，或者缩小范围怎么观察，它是在我们在毗婆舍那观的时候它要你缩小范围来观、啊、看你要用哪一个连结都可以啦。所以有时十二支、哦、我们、在了解过后、哦、在观察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是用完十二个啦、哦、有时不一定啦，这样、哦、但是十二个是最完整。好，我们来看更进一步，接下来就更细了、哦、不作意观生唯见心灭，就是不要去作意啊，不要去注意生，只是看那个灭，看那个灭，这时候不观生起相，专观灭。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要注意，第一个观诸法必归于灭，第二呢观那些还没有灭的诸法、啊、生就是起无所起，生无所生，住无所住，不是自体能起能住、哦、如闪电般刹那刹那当体都归于灭，就是它当体即空的意思啦、哦，所以我们这样子注意法的灭的时候啊，你看到、哦、他论哦，竟然有这么好的句子，他说倒数第三行，第一义中无来去啊，你看第二行后面哦，不见去来，不见生，诸法不生如虚空，犹如电起虚一灭啊，就是看到他就是在我们的心念里面呢、啊、看到法的生跟灭啊，它是如闪电般这样子那么的刹那、哦、那如果说我们只是注意它的灭的话呢，那请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要注意灭呢？你看很简单的，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这个时钟，这个时钟它现在还是生住的阶段，对不对，它还很漂亮，所以呢我想永远都获得它，所以这个生啊我们很容易都会懒惰，凡夫很容易懒惰。那我们如果说观它的灭啊，因为生者必灭嘛，对不对，我就观它变异啦，坏了啦、啊、颜色变了啦，生锈了啦，你还会想要拥有它吗？ No， 我才不要，对不对、啊、所以法的为什么论点教我们观、啊、他要到这个时候他要教你观灭呢，他要让我们接下去以后他有教的，要让我们产生厌离啦，厌离啦。好，我们来看后面哦，第四页，一切法皆归于灭，灭的当体就是空，这是如来根本教法当中无常观空的方式，这个解脱道论称它为观灭智。所以这种观灭智呢，是对于诸法终归于灭、啊、升起了恐怖厌患心求解脱，我们哪敢啊还拥有的这些法还生住的 法啊，还希望它永恒不变呢？就不会，因为你观灭的那一个智慧越来越锐利了、啊，它还存在，你就看着它就是有灭相嘛，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占有它咯，对不对呀、啊？嗯，所以大家看到新衣服哦，你要观它灭，很像那个抹布、抹脚布一样，那你就不要去买那么多新衣啦，这样知道吗？嗯，可以省点钱呐、啊、哈，嗯。从观无常、苦无我，能够证得正性离身。正性离身就是见道了啊，进入增见灭地，刹那顿见四圣地，证得初果。那我最近在看泡禅师的书啊，他有解释法住智跟涅槃智的层次，很清楚哦，很简单。他说修毗婆舍那观啊，从智相一直到这里哦，观第三行。无常苦无我，到这里为止都是属于法住智，法住智。接下来哦，他要以涅槃为所缘，进入道智升起，就是以涅槃为所缘啊，进入那个见道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所缘是涅槃，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称他为涅槃智，这样啊。所以泡禅师他解释南传的虚身经是这样解释啊，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好，最后一段，一缘起生灭，广观无常苦无我，就归到见灭得道，跟杂含所说的正道次第大体相顺哦。所以为什么我要引这一段给大家，就是因为解脱道论这一段啊，无常苦无我的观察，导师说蛮相顺杂含的啊、哦。所以大家假如要知道怎么观察这一种三法印要怎么会通，或者是缘起怎么观，这个解脱道论的说明，好好回去参呐、啊，哈、哦，嗯，啊、哦，回去参。我以前看了，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到现在还想跟大家分享。嗯，好，我们剩下一点时间，我来归纳一下哈。最后，请看补充讲义第二页，最后这个图表啊，讲补充讲义第二页。有一个图表有没有啊？这个图表是我自己发明的啦，哈、啊，让给它汇通的啦，嗯。先从第一章开始，《佛法概论》第一章在谈三宝。那首先导师介绍的是法宝啊，为什么呢？因为导师说法是佛是由法而来的，没有法的话，佛是不能成佛。他悟到真理嘛，所以法是根本。那身呢，又是依法而行的人，所以叫身。所以法在三宝里面，导师在佛法概论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了。法达玛是最重要。法呢，又分成什么法啊？啊，分成很多种法啊。那其中导师说，最究竟的学佛者就是皈依法。皈依法有三种啊，就是我们这个图表的最左边有灰色的那三个佛弟子应该要知道这三种法，一个是真谛法，第二中道法，第三解脱法，这三个啊。那假如你回去看第一章哈、啊，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哦，在谈真谛法的时候呢，导师在佛法概论啊，就是提到。缘起跟四谛，对不对啊？所以呢，真谛法的内涵，大家可以在那个图表的上面啊，三重因缘还有四圣谛的地方，你可以在上面挂弧啦，就是我们第十章的内容啦，第十章啊，我论因所因那一章的内容，三重因缘呐 啊，跟四圣谛的关系。那第十章谈完过后呢，就谈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就是谈缘起，对不对？缘起法，缘起法最主要在第十一章呢，导师介绍流转门跟幻灭门，对不对？那个就是在缘起之性这个地方啊，主要是在第十一章谈缘起之性。那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谈的呢，跟上个礼拜谈的呢，是谈什么？三法印，所以你在三法印那里可以写一个第十二章啊，挂弧第十二章，主要就是谈这三法印啊，无常、无我、涅槃，这样。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成就我们像佛法成佛之道讲的，我们建立世间因果的正见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假如要解脱生死要成佛，就一定要培养什么呢？出世间正见，对不对？出世间的正见呢，最主要的内涵就是真谛法，就是缘起跟四谛三法印啊。所以假如我们这个真谛法了解的完整，就是等于我们要行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成就啦，就是能够完整的学习到了这样。那这个正见成就啊，不是等于我们就证到果了哦，还没有哦，还很远哦。我们只是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啊，有了这样子的闻思慧成就正见性成就啊。那有了这样子的正见，我们接下去就好办事了啊。有了正见，会引发我们正思维嘛？正思维那就会表现于身口意，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啊。然后再来正精进啊，正勤就是正精进，再来就是修止观、正念跟正定。那最后当然呢，如果我们透过定的修习啊，止观双运，就能够断烦恼，能够进入解脱法啊，就是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呢初地、二地啊等等，或者是呢成佛这样啊，这个就是果。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缘起跟四谛的内涵呢、啊，因为它是在观念上的一种广度、哦、所以导师举了相当多的经典，用很大的篇幅来谈。那我们接下去要谈的哈、哦，今天有大家有拿到一个新的讲义吗？有哈、哦，我们来看一行就好了，来看一两行就好哈，嗯。我知道大家要回家了哈，嗯，大家看第十三章哈，中道泛论，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哈，我先稍微预告一下，讲义173页，第四行哈，173页第四行，世尊的正觉开示了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大家就不会陌生了嘛，到现在对不对？那接下去你看到导师说，圣道是恰到好处的道德，是向于正觉必经的常道，所以称为中道、正道、古仙人道。那佛陀所开示的唯一的人生正道八正道啊，你看这一段呢，你就可以了解缘起之性上面讲完咯，接下来要讲什么？圣道自信，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说归纳缘起、哦、是真谛法，按照我们这个图表来讲、哦、是应该是不会错到哪里去啦，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谈圣道自信的就是这个图表的中道法这里啦，八正道，这样可以吗？我们会一步步谈哦，谈到解脱法的哦，所以这个图表哦，你们就是带在身边啦，好，嗯，很好用啦，这样，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下个礼拜讲圣道自信哈，中道泛论，大家有时间回去先预习哈。